亲爱的主，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也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主你的话透过你圣灵的感动来开启我们的心，来浇灌我们的心灵。愿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传递你的话语。愿主你自己的荣耀在孩子这个瓦器的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的荣美。愿主你自己在弟兄姊妹心中亲自的做工，因为若不是你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什么。愿主在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那今天我们是圣餐主日，我们在圣餐的当中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福音，也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真理。如果上个礼拜你还记得张富成牧师过来我们这边来分享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有他们的道理，也有他们得永生上天堂的道理。他们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圣战为了阿拉圣战死了，你就可以上天国了，然后呢在天上有70个老婆在等着你，这是他们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呢对男人很有吸引力，对女人呢就很可怕，因为在地上他们一个女人要做4个老婆当中的一个，到天上要做70个老婆当中的一个，这是他们的道理。那更没有道理的是，还有很多伊斯兰教的女人也去自杀炸弹，她死了尽快上天堂，尽快脱离地上4个老婆的困境，到天上到70个老婆更可怕的这个境界当中，这是他们的道理。但是很多人却相信，很多人却为此去自杀炸弹，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这个问题在哪里？人渴望永生，但是人在永生的道理上糊涂，人在永生的道理上因为罪性的缘故甚至落到一种荒谬的境界。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明白，因为圣经是实实在在的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真的是从圣经的真理来吗？前段时间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讲，他去四川灾区传福音，一个老太太两个孙子死了，他就跟老太太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呢你就可以上天堂，就可以看见你的孙子，你的孙子呢没有信耶稣没有关系，因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结果这个老太太就信耶稣了，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的死，没有他的复活，没有听见。我暂且不说那个解经对不对，耶稣说让小孩子在我这里来，是不是所有的小孩子都得救，那个小孩子年纪在哪里，我暂且不讲这件事情。但是福音的核心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第一是什么？ The first important，最要紧的最主要的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个是福音最主要的根基。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离开最基本的根基，那还是福音吗？信耶稣的的确确是可以得救，救恩的道理的确是在因信称义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确是让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有机会能够得到永生。但是耶稣也说，他说那些口里喊了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马太福音7章21节。耶稣也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也说在天国的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 圣经有这么多的教导，那我在圣经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要自己问我自己，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我到底信的是真的在救恩的真理的上面吗？我到底有永生的确据吗？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的主题重点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救恩。第一章说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跟从他。第二章耶稣使水变酒，在神迹当中印证他是真神。然后他洁净圣殿是要做什么？神重新回到他离弃的圣殿，他要洁净这个圣殿，他要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推行他的救恩的恩典。到第三章就进入很重要的另外这一个主题，我怎么样可以得救呢？他真神来了，他的的确确是真神，他要洁净圣殿，要把真恩典赐给我，我怎么样可以得救呢？尼哥底母用这个故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寻求永生之道的尼哥底母在耶稣的面前听到了这个真道是圣灵的重生，要用信心来接受跟随主，这就是耶稣所赐的永生之道。在经文的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点，要得到永生，要永生确据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寻求的人。尼哥底母找耶稣，我请大家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对尼哥底母身份的介绍。我们在福音书的里面会看见很多的人物，这些的人物呢，有的有名字有背景，有的只有名字没有背景，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好像戏剧里面路人甲路人乙，好像是这样。那圣经在介绍这些名字的时候，它有一个重点，当他介绍使徒他的名字背景他做什么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这些的读者，耶稣基督拣选使徒不是按照世人的眼光，他拣选所有的人，他的救恩是普世的，他也拣选那些卑微的人，是印证神自己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当他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国大尼的玛利亚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分清楚到底是哪个玛利亚，因为这个不同的玛利亚跟耶稣之间有不同的互动，在这不同的互动的当中，他有一些的道理要教导我们。那有一些根本没有名字，血漏的妇人，摊了38年的这个摊子，生来瞎眼的，没有名字也没有背景，是要在那个事件的里面强调耶稣基督的怜悯和能力，重点是在事情。那我们回头看尼哥底母，圣经对他的介绍好像很多的内容，他是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的官，到后来又看他是年纪长的人。那圣经在这个背景的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把尼哥底母这三样放在一起，法利赛人做官的又是年长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解，有三个字叫做福禄寿。尼哥底母福禄寿都有了，因为法利赛人在当时犹太人的背景的当中，法利赛人是非常受尊重的，然后他是做官的，钱财不缺，他又是年长的，他什么都有啊。有人说这个中国的温家宝也是尼哥底母啊，那我觉得呢，做官的他可以了，年纪也是也有一些，但是前面那个条件很难呢。尼哥底母对圣经的了解，他是法利赛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温家宝还不够。那介绍这个背景要告诉我们，尼哥底母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他本来应该过得很好的嘛，他本来无所求了嘛，本来是很多人要去求他，要找尼哥底母，你这个成功的这个路是怎么走的，为什么你这辈子有这么辉煌啊，你怎么样介绍一些写一些书给我们，我们也可以 successful 嘛，好像应该是这样众人羡慕的一个人，他来找耶稣要干嘛？永生的问题，永生的问题。原来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世人所羡慕的一切的东西你都有的时候，没有那个永生的那一个答案，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要了解尼哥底母找永生这件事情，一定不是中国文化的这个秦始皇找永生哈。秦始皇是差派徐福去这个找长寿不老药，那秦始皇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长寿不老药，他也不知道徐福到底找到找不到长寿不老药，反正徐福出去了总是要串一下，因为徐福跟他说有，他就给他很多钱，给他什么几百铜女就去了，然后没有下文。不是这样，犹太人尼哥底母在找永生的时候，他们对永生的认识和中国人不一样，和秦始皇不一样的。对他们来说，永生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上帝拣选他们，上帝启示他们，告诉他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怎么回事。犹太人的历史观是直线的，有发生，有过程，有结束。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循环往复，无穷尽也。古人的时候是这样，到今天大家觉得要穷尽了，没有办法循环往复了，也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犹太人他从来都在认识上面没有陷入这种的困境和误区。人类历史就是直线，起头、过程、结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是掌管一切的神。问题是他是永生的神，我的生命却有限，这个问题是大的。这个问题对犹太人来说，我认识这位永生神，这位永生神已经拣选我们作为选民，我有没有得到永生呢？问题是在这边。这个是在很多犹太人当中，在他们内心深处所埋藏的这一个最深的渴求，永生之道到底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希望有永生的，所有的人都怕死的。啊，刚刚苹果的这个总裁哈死掉了，是不是？56岁死掉了。在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小故事，什么故事呢？他做了很后悔的一件事情。什么后悔的事情呢？本来是应该去看医生的，结果他找了巫师，而结果他就死得更快。他就很后悔，为什么他后悔呢？他已经很辉煌了吗？又有钱又有成功，众人都羡慕他，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吗？他不想死，尽管他找了医生也会死，尽管他病治好了再过多少年他也会死，但是他还是后悔找了巫师没有找医师，因为他不想死。对永生的这种的渴求在所有人的内心的里面，我们中国人不会，我们中国人无所谓永生不永生，我只要后代继续延续下去就可以了。啊，中国人是不是很多这种观点？那是把你永生的情怀放在你后代的当中去延续。中国人很注重后代给我烧纸，你每年要替我烧纸，你要纪念我，是什么意思啊？他仍然活着，活在他后代的纪念的里面。我不晓得哈，中国人能够纪念他的祖宗纪念到几代？我没有烧纸啊，你能记住？我不说纪念他，不是祭祀他、祭拜他，纪念他能够纪念到几代？能够记住自己祖宗5代以上名字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能记住爷爷、祖爷爷已经不错了吧？太祖爷爷很难了嘛，再往前追他是谁呀？是不是啊？5代多少年呢、啊？给你200年够不够啊 ？Disappear 了，没有了。人的那种的永生的情怀，想靠着后代这样延续下去，也是大众沃尔。不过，可能也有人说，我这个人无所谓，我活几十年已经活够了，死不死没有关系，反正我活够了。你要想起他为什么活够了。如果人生当中都是劳苦愁烦，如果人生这个过程的当中十之不如意十之有八九，如果在衰老在疾病的当中，谁都会活够的，我也活够了。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永生？永生如果是我们今生的这样的延续，我也不要这种永生，我也不要我的后代要永生的，我干嘛要他永生啊？前段时间发生小月月事件，大家知道哈， 路人不理他，被车压了两次，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个 video 我只看了压第一次，我不敢再看了，我马上关掉，我不能再看了，我没办法接受再看下去。然后大家谴责见死不救，中国人不行了，见死不救。后来有一个80岁的老婆婆假装跌倒，有两个10几岁的孩子把她扶起来，以后她可以讹诈她，两个孩子吓哭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刚刚见死不救，刚刚装死去诈骗人，这样的世界我不要活，我也不要我的后代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无论他是小月月，还是路人，还是老太太，还是扶起老太太的孩子，我对他们来讲，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悲惨的事情。如果永生是那样，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当中，我也不要啊。圣经所说的永生，神所启示的永生，是没有罪恶，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在天国的里面，那些得救的人被神 purify， 被神洁净，他们的生命成为柔美的生命，在永恒的国度的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那样的永生我要。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永生，这个是尼哥底母所知道的永生。所以每次我讲到永生的这个话题，我都对我们中国人，我心里面都很着急，因为我们在背景的当中，在这方面的认识真的是既少又错，有的时候有点麻木，急得半死的，没有办法。尼哥底母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知道永生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他这个永生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要紧，但是他没有确据。他原来是法利赛人，他又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上帝的选民，他本来应该有确据的吗？他为什么来找耶稣？他没有确据，没有得救的确据啊。永生的确据对于每一位信主的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厦门那个立凯兄他有一次去厦门附近的一个教会去讲道，下面也坐了几十上百个人，他在上面他就先问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你自己有永生确据的，坚信如果耶稣基督明天来，我都可以得到永生的人，我一定在他的这个面前站立得住的人，请你举手，有几个？他说没有几个人举手的。哦，不要大家举手，我不要大家举手，你在你心里面举手。永生这件事情对于所有信主的人重要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有确据的。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来找耶稣，因为他知道他的法利赛人的这个身份没有办法让他有永生的确据，因为他知道他做官的这个地位，仕途的成功没有办法给他永生的确据。他有非常可贵的地方，他寻求，他渴望，他来找耶稣，他在夜里来找耶稣。他为什么夜里来找耶稣呢？有很多人说因为尼哥底母很忙，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神学家，有很多学生要教课，白天没空，然后又是做官的，这个事务又缠身，所以太忙了，没办法晚上来找耶稣，这样说。有人说呢，尼哥底母知道法利赛人反对耶稣，撒都该人做官的反对耶稣，所以他害怕别人看见他来找耶稣，所以他晚上偷偷来。两种解释都没有关系，重点是什么？他终于来找耶稣了。重点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他知道那些的法利赛人的身份不能给他永生，那些做官的身份不能确定他有永生的时候，他为自己负责，所以他就来找耶稣。重点，他要有这个生命的确据，这是重点。我请问，如果耶稣基督再来，各位信徒信主的，你可不可以拿着你的受洗证书跟耶稣说，你看我有这个证书，所以你应该接我到天国里面，可以吗？可不可以？耶稣认不认你的证书？自己想想。或者我是属于这个大教会的，我是这个名牧师带我这个爵士的，我拿这个，耶稣会不会卖他的面子？耶稣看什么？看什么？
生命。永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永生是真正得到了主的生命的里面，你活在地上的那种的生命的那种的表现，是一种生命的实质。耶稣是看生命的，那个确据是在生命的里面，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耶稣基督他说有十个童女，五个童女有预备膏油，五个童女不预备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五个进来，五个在外面，那十个童女都有进去的可能，只有五个有预备的才能够进去。这是圣经给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非常清晰的例子，告诉我们个人要在神面前预备自己，朝见你的神。每个人要在神面前预备你自己，你有这个确据吗？你里面有油吗？你预备好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面对他吗？你的种子是撒在好土的里面忍耐着结实吗？这个才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这个时代给人的攻击，撒旦的诡计之一，非常重要的诡计之一是忙，让你忙到一个地步，世界的诱惑、名利的诱惑、各种各样的忧虑、家庭各方面的事情让你忙，工作的压力各方面的事情让你忙到一个地步，累到一个地步，没有兴趣看自己的属灵生命，你没有时间看自己的属灵生命，你太忙了。什么叫个人灵修啊？什么要服侍神呢？什么要每天跟随主？很难的，能到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就不错了，就好像潜水扎下去以后来到教会啊，喘一口气，哇，又活过来了，然后在礼拜一砰，再钻到水里面再潜，到下个礼拜来了又来教会，啊，又喘一口气，我又活了。如果你可能连主日都来不了，也就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潜水的功夫太好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话，你可能差不多淹死了。来到神的面前，让你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没有神的话，你不来到教会，不跟随神，你要被世界淹没。这个世界要把人拖到他的里面，和他一起灭亡。尼哥底母，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让他不追求永生，他来追求永生。所以新堂开始没有多久，我也看见神的恩典啊，有一个姊妹。他说他原来对永生不是太在意，信主嘛，啊，今生比较好，大家彼此相爱啊，大家在一起关系很好，很满意，很开心。后来他听了很多道以后，讲了以后，他说永生重要，他就紧紧抓住永生不放，他就开始拼命的追求，他就生命里面就有长进。我为他感谢主，我巴不得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好像尼哥底母一样，要为自己负责。是法利赛人，他经过很好的圣经的训练，他很有背景，他自己的身份很高，他来到耶稣面前说拉比拉比，来到耶稣面前来求永生之道，耶稣是谁？30岁出头，木匠的身份，但是耶稣所行的若没有神与他同在，他就不能行。尼哥底母看见耶稣是有神和他同在的，有神和他同在的有永生之道，他就来寻他，他就来找他。尼哥底母对得起自己，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中国有个孔子，大家都知道，孔子最高超的地方是什么？有读过《论语》没有？我们大陆这个时代读论语的不多啊。孔子最高超的地方叫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个才叫真正知道。这他最高超的地方。所以子路问孔子说，夫子，死为何？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情？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子路说一个不知道，孔子说两个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死了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生以前怎么我也不知道。
这是孔子最伟大的地方，他对得起自己，他不骗自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因为没有这个道，所以这一切都没有答案。早上我能听到真道，晚上我死了我都愿意。我有时候真为孔子可惜，他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现在很多人朝闻道夕闻道啊，就是不信道，朝闻道我捞到今生的好处就可以，永生不永生没有关系。我替孔子可惜，我替现代人着急。上帝定义在中国历史当中放这样一位人物，要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中国人的祖宗是有渴求真道的心。今天这个渴求真道，这个道已经来到你们当中了，你要接受这个道，这个道里面有永生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永生之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问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回答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什么？你若不是从神来的就不能行这个神迹。他说神迹，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好像所答非所问。但实际上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心里面所存的问题，这位老人家没有永生的确据，他不知道怎么样得到永生，他就跟他这样说。结果这个老人家也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人老了怎么能钻到母腹里再生一次呢？重生。他没有马上听了这个话，没有马上就是 ridiculous 什么话，转身就走了。你讲的话不合道理，不合我的逻辑，不合我的科学，我不听，转身就走了。没有，他问他，问这么一个好像小孩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这么老了再钻母腹里再生出来吗？这样问他，渴求的心让他这样来追求。耶稣就因为他有这个渴求的心，因为他能够在神面前顺服下来要听这个永生的道，他就告诉他，若不是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一点上尼哥底母开始明白了，水和圣灵生的，水是代表生命被洁净，水是代表在神面前的悔改，水也是讲与耶稣基督同死以后他会知道，圣灵是神自己的灵，圣灵是神的位格之一，圣灵就是神本身来重生他，他就能够可以得救。因为他有这种顺服的心，耶稣把这个道继续的讲给他听。我请大家非常留意的一点，水和圣灵生，我们都受过水洗，但是我请问你受过圣灵的洗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八章，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撒玛利亚人就受了水洗。受了水洗以后，彼得和约翰去看望他们，他一看这些人只受了水洗没有受圣灵的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到以弗所去，看见那边的有很多的门徒，但是他们只受了约翰的悔改的水洗，没有受圣灵的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临下来，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也许很多弟兄姊妹提问题，我现在哪里去找保罗？我现在哪里去找彼得？我牧师给我按手按头上算不算数啊？有没有圣灵降下来啊？你会问这个问题啊？那如果没有圣灵下来降临下来，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我受了圣灵的洗啊？你要晓得使徒行传为什么这么记载，不是圣灵听使徒的，是圣灵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使徒权柄的印证，然后让这些所有的信徒说圣灵已经立使徒做神话语的传递者，做神话语的出口。所以使徒所写下来的这些的书卷叫做圣经，是圣灵启示他们的，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能够传递神的真道，这个是圣灵的目的。那神的真道要更新人的生命，这个是神的目的。所以圣灵降临下来会讲方言，这个都是印证，但是讲方言
未必是从圣灵来的，邪灵也会讲方言的，邪灵还会医治呢，邪灵还会行神迹呢，邪灵还会让人发财呢，怎么知道是从圣灵来的呢？生命的改变，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改变，就看出来我们是受了圣灵的洗，生命的改变是圣灵洗的印证。也许有人说，我不信主，生命也可以改变的。我看见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也幡然悔悟了，还有很多人浪子回头呢，他也生命改变了。那你怎么说生命改变就是圣灵呢？有没有这个问题？没有问题，还是有问题？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神面前 totally change， 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改变，是石头心换成了肉心，我们的心开始对圣灵敏感，然后我们活出来的开始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开始按着圣灵的方向，他的引导在行走，我们可以脱离那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脱离的罪。如果你心不改变，如果你没有真正受圣灵的洗，一定会受罪的捆绑，一定是罪的奴仆，一定有过不去的那一关，到那一关你一定会跌倒，那个试探到那边一定会输，一定会。我原来这个在我老家佳木斯啊，我是佳木斯的，很多人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就说当时佳木斯发生一个案子，有一个师长带了3000块钱，1987年88年在佳木斯这个旅馆里住，结果被一个小偷给杀了。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说，哎呀，这个小偷真没用，3000块钱，我10000块钱才杀人呢。试探，如果是没有圣灵靠着自己，你一定有过不去的那一关，在那一点上你一定会跌倒，因为你是罪的奴仆，没有办法靠自己拖过去，也许是色情，也许是贪心，也许是其他的事情，一定过不去，圣灵帮助你才可以过去。在彼岸的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刘永宁的大赌徒，输掉1亿的家产，戒不掉，苦得要命，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都因为赌博的缘故真的是苦不堪言，自己也有病，然后他就说，老天爷呀，别折磨我了，让我死吧，东北人哈，让我死了。老天爷没折磨他，他自己折磨他自己，他自己的罪折磨他自己，这个世界的罪折磨他自己。后来他信主了，赌戒掉，疾病也得神完全的医治，整个生命改变，圣灵的工作在他生命的里面。也许有人说，哎，我这个人又不赌博，我身体也挺健康，你讲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意义？意义在哪里？意义是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意义是他知道圣灵在他里面给他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属神的，不是外表的行为，是圣灵在里面的更新的改变，他是属神的。所以哥林多后书那里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属神的生命是这样子的，重生的印记，圣灵洗的印记。我现在在教罗马书，我有这个感动教罗马书。啊，罗马书的当中，是我们在生命改变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这个步骤在里面。因信称义，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你为什么要因信称义，因为你是罪人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必须要因信称义。那我怎么可以因信称义呢？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在3章到5章讲，那是神的爱临到你，那神的爱临到我，我可以因信称义，我怎么办呢？我要立志做义的奴仆，不做罪的奴仆，我要立志在神面前成圣。我们今天讲到第7章，我立志了以后征战肉体跟我打仗怎么办？第8章靠着圣灵得胜，然后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然后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然后你才会珍惜
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神竟然拣选了我。然后你才会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神迹是理所当然的。
也许有人说，我不理所当然，身体献上活祭理所当然，我时间献上都不理所当然，我献一点钱都不理所当然，怎么样身体献上活祭理所当然？因为你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你的生命可能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没有得胜过，你没有靠着圣灵得胜过，你一直输给罪。你的生命可能在罗马书第七章连在罪的征战的当中你都不愿意打的，有肉体的情欲来我立刻顺从肉体。你的生命可能在罗马书第六章我立志都不愿意立志，我就是愿意做罪的奴仆，我这样活着更舒服。可能你的生命还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五章，神的爱就向我显明了，我就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就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你生命在哪里，就会引出来你的生命的道路是怎么走。生命若是没有圣灵的洗，生命的更新在里面改变的话，你没有办法活出来，没有办法活出来，你哪来的得救的确据？你哪来永生的确据？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的证据在哪里？是在你属灵的生命的里面，是在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更新的改变的里面，是在你属天的盼望的里面，是在你属天的喜乐的里面表达出来。神的救恩实在实在是奇妙，太奇妙，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把一个罪人改变成那个样子。原来我是顺从罪的，我现在可以顺从圣灵，我现在可以对罪说不。我原来一直跌倒的地方，我靠着神我竟然可以胜过。我原来和罪人陷在污秽的当中，我现在竟然可以站在神面前说，主你洁净了我，我的的确确走洁净的成圣的道路。神的救恩奇妙到这个地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表现出来他的 dynamic， 他的 power， 他的能力在你生命的当中活出来，让众人看见你的见证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能力，救恩，圣灵的洗。 我不晓得你们受洗的时候有没有问你，你有得救的确据吗？你肯定说有的，没有没人给你受洗的，
我有，
然后就受洗了。真的有吗？受洗的时候真的有吗？问这个问题呢挺困难的。如果我问呢，我会问这个问题，你清楚得救的道理吗？你愿意走这条得救的道路吗？愿意我就给你受洗，然后你来到教会的里面，用神的话来装备你，用圣灵的能力给你 power， 给你能力，我们一起携手走这条天路。我会这样子做，我不会问你得救的确据。到有一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更新改变的时候，你自己会哈利路亚赞美神，主我是得救的人，我赞美你，因为你救了我。这是生命，这个是每个信徒应该有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装备，需要长进。风随着意思吹，耶稣跟尼哥底母说，这一切都是神拣选的结果，因为你靠着你的行为，靠着你的律法，你行不出来。我告诉你，圣灵的洗怎么样才有呢？耶稣告诉他，是风随着意思吹，是拣选，神拣选了你。被神拣选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极大极大的恩典。犹太人他看出外邦人竟然可以靠着耶稣得救，是一件极大极大的事情。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我们这些外邦人竟然也可以因信得救，极大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他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拣选了我，他要恩待谁就是恩待谁，他要拣选谁就是拣选谁。在座的所有的
无论你信和没信的，你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是神的恩召拣选要临到你，这是极大极大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你真是在我们中国人背景当中不可想象的。
我前上个礼拜去陪孩子看牙，看牙的时候呢，我要预备讲章，我就电脑打开，带着 laptop， 然后就看圣经。有个印度人问我，问
，Are you reading Bible？ 你读圣经吗？我说是啊。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耶稣再来是2012年吗？
我说呢，可能，但是不一定。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再来，我有没有得救？他听听，哦，走掉了。实际上我在跟他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再来，你有得救吗？你很关心世界末日吗？你自己在哪里？我想给他传福音，他走掉了，他听不懂。这个时代，刚才这个张头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末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有一天我在想日本地震，哎，是去年的事吧？啊，不对，是今年3月份的事。
因为灾祸发生的太多，到一个地步好像已经麻木了，这么多的地震，这么多的灾荒，一个个来，已经麻木了，没有感觉。今天早上美国奥克拉荷马也地震了，知道吗？
礼拜天早上，我今天要讲这个末日，这个有关信息末日到，我说，哎，今天有什么信息，我一看，地震了，只有 CNN 有报道，其他没有报道。
密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麻木了。你看今天的这个时代，你看人类社会，我自己的观察，我用这个4个字说，遍地满了淫乱。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当中，从来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亚洲、欧洲、非洲、澳洲所有的地方满了淫乱。你看看这个地上的人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人心耸动，贫富差距，这边游行，那边示威，连我们这个中国称为顺民的这个中国人也开始游行示威了，在孕育着一种的能力，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东西，一种的 stress， 好像地震要爆发一样。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满了罪恶。
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就发洪水，就毁灭这个时代。只有挪亚一家得救，在方舟的里面。大家看过2012年这个电影啊？那个也有方舟是不是？进那个方舟多少钱？啊？还记得吗？一个人多少钱？哎，你们对这个好像没兴趣哈、啊，可能也无所谓哈、啊，应该是没有兴趣的。一个人10亿美金呢、啊？那我请问在座谁买得起这个门票？哦，我不是说你们啊，你不要露富，买得起没有关系，你不用举手啊。那你要记得，还不是你一个人呢、啊。如果你家一家四口，你要40亿美金才行啊。礼拜一刚刚公布，全世界人口达到70亿，茫茫人海，人头攒动，一个一个的在面向世界的末日，一个一个都可能在末日再来的时候被毁灭掉。我是谁？神的恩典竟然临到我，我是谁？
我刚才讲佳木斯哈，你是不知道的，我是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那个小城市小到一个地步，不要说这个我们海外的华人，连很多大陆人也不知道什么叫佳木斯在哪里，不清楚，好像在蒙古啊，不知道。那么一个无名的小城，勉勉强强上了一个无名的大学。
我有次跟一个弟兄说，我说聊天啊，我说如果把我丢在纽约街头上，你用1000倍的这放大镜也看不见我。
那么一个无名，那么一个卑微，那样一个人，上帝竟然拣选我，竟然让我有永生的盼望，太奇妙了。我在神面前要怎样的去珍惜呢？我曾经不珍惜过的。1991年我就绝食过，后来就贪爱世界，就捞钱，后来神又怜悯我，又救我回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但是 我跟大家讲，我很后怕，我真的是后怕的。如果我那个悖逆的路一直走下去，我就走到灭亡的里面。所以我现在很珍惜，很珍惜这个恩典。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你要珍惜，珍惜这个恩典。你要珍惜这个永生的恩典，在你生命的当中，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在永生的道路上面，在永生的确据的上面，要站立得住。我刚开始讲 introduction 的时候提到那个牧师讲的那一个福音，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有很多这种的福音，我请大家留意。我曾经看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他要找一个属灵的家，他说到了很多的地方没有属灵的喂养。我说你吃不饱啊，他说不是吃不饱，根本没吃的，我连我老本都快用光了。他是对的，你要找属灵的家，你要为你属灵的生命打算，你要为你的属灵生命在神面前好好的警醒自守。这一切重要过世上一切的物质的东西，这一切都比世上那一切的瞬间要毁灭的那些的财宝重要的多得多。尼哥底母他珍惜，他找耶稣，耶稣告诉他你信，你若信，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因信称义。信他的，摩西、亚伯拉罕、大卫、众先知都是因信称义。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尼哥底母信了没有？可能信了。约翰福音记录两次，有一次他们要把这个耶稣要害耶稣，结果尼哥底母就替耶稣讲话，他们就大家一起这个训尼哥底母。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在十字架上，尼哥底母带了100斤的墨药来替耶稣安葬。后来在犹太人的记录当中说，尼哥底母后来他就辞掉官，就去一个乡下贫穷的过一生。尼哥底母是得救的，尼哥底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他就放下他的法利赛人，就放下他的官，他要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我 forward 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呢，沈保罗牧师94岁讲到，大家看到没有？有没有人看？有些弟兄姊妹看哈，他在里面讲个见证啊。他说呢，他去美国读大学，4年的课程2年半就读完了。他是读生物学，为什么读生物学呢？因为他说他先把英文读好以后，他要读神学，所以他先读生物学，4年课程2年半读完了。美国的教授很惊讶，大家很惊讶，你这么厉害，就读完了。他说继续读，读博士。圣保罗牧师说我不读博士，我要读神学。然后他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他说我聪明不聪明啊？我4年大学课程2年半就读完了，聪明不聪明啊？弟兄姊妹说聪明。说聪明什么？我笨。聪明人谁读神学？聪明人没人做传道人的，我笨。他在说什么？他知道那一个永生的盼望比世上那个聪明所得到的一切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多。他知道他所选择的是什么，他知道他所珍惜的是什么，这个是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珍惜，能够珍惜。我有一位很敬佩的老传道人叫做 David Watson， 大家知道这个老传道人，他有一个很著名一篇讲道叫 A Call to Anguish。 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很震撼。后来有很多人有一个记者采访他，问他，他那时候已经年老了，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一生对你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大家猜猜怎么回答？他说 I am saved， 我得救了。那是他这一生最宝贵的那个圆满的 一个句号，我得救了。在这个将亡的世界的里面，在这个世界要毁灭的当中，被烈火毁灭的当中，我得救了。我不知道你珍惜的是什么，你所珍惜的每一样的事情都不能跟永生相比。我不知道你每天服侍的是什么，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给他们是什么，是钱财，是物质，我跟你说，没有一样可以和永生相比。求主帮助我们要有永生的确据，抓住这个永生的祝福，我们一起携手奔走这条天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竟然将这个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你竟然拣选我们，我们这些不配的，竟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会有永生的盼望。主啊，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献上感恩，巴不得我们有感恩的心，感谢的心，立志一生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在座的哈，如果我们继续在祷告，如果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如果你的脚还没有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如果神感动你，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神感动你，你愿意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如果你有这样的人，你可以在座上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我和你一起，我们一起来奔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感谢主，放下哈，举手放下。还有吗？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的脚还没有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很确定你没有永生，你没有永生的确据，你走的路是世界的路的话，你知道你将来的人生灭亡就是死亡，就没有任何的盼望。如果你愿意，还有这样的人吗？除了刚才那位几位以外，有没有还没这样的人？你愿意走这条路，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还有吗？好，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感动这位姊妹在你面前举起这个手，就祈求主你恩待他，保守他，你带领他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主，你爱他，因为你的恩典把他召到这里来，要听你自己的话。主，你的恩典要继续的带领他，继续的走这条天路，直到走到主你给他预备那个永恒的福分的当中。我们谢谢你，你恩待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认识你的人，你坚定他们的脚步，你给他们永生的确据，让他们在生命的经历的当中建立这个确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欢喜快乐的坚定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